门徒课程第九期，日日年年荣主花光。基督徒是世上的光，可是要发出光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这个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，是从耶稣基督他照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而使我们反射出来的。圣经上没有说有能力的人要发光，也没有说有名声的人要发光，有成就的人要发光，而是说智慧人必发光。那么这个光呢，是有效果的光，它可以照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在圣经上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发光。什么地方需要光呢？就是黑暗中。有什么时代比现在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黑暗？一方面我们有空中掌恶权的这个魔君恶势力，一方面我们心里面的罪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灭亡的方向去，所以就进入了黑暗。但是神的目的是把光照在黑暗里，让他所爱的孩子们可以找到方向。所以我们这一期日日年年荣主发光，不是那些很有名的人才发光，而是只要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尽一份能力来照亮这个世界黑暗的各角落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甘心献上的哈拿。我谈到这些人物的时候，跟以前谈到肩并肩与主同行的时候，那些人物呢，可能会让有一个感觉，以前那个跟主同行的那些人物呢，都是大人物。那么现在我谈的这些呢，可能是比较小人物，或者是比较人家不太注意的。我已经讲过，我们发光不是因为我们是哪一种人物，而是我们是真的属于神的人，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人。那我们这些日日年年为主发光可以荣耀主的人呢，就像我们这些平信徒跟随耶稣的人，也就是愿意走天路的人，而且各种角色都有。今天我们来谈一位母亲，我们曾经谈过摩西的母亲，今天要谈另外母亲，就是哈拿撒母耳的妈妈。那这个撒母耳本来是照理讲的话是不应该在世上的，不会有撒母耳这个人的，这个先知的。那我们知道撒母耳是这个士师里面的最后一个，也是一个转折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跟祭司。那撒母耳呢，他本来他的妈妈是不会生育的，也是因为这样子呢，哈拿他的人生很愁苦。一个家庭有纷争的时候，一个家庭不和谐的时候，事实上是一种悲剧。本来神设立家庭是要让我们去表现那种家庭的圆满、家庭的温馨、家庭的同舟共济，可是呢，偏偏呢，我们很多家庭里面带着很多的纷争跟愁苦。哈拿的家庭呢，是有一个丈夫，他有两个太太。那这个丈夫从圣经上来看，他是很爱哈拿的，可是哈拿因为没有儿女，跟另外一个妻子比起来，他就好像缺少了什么。在旧约时代，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通常会有一种羞耻感，可能我们到现在的话特别是中国人也很理解哈，不要说不生育，光是没有生男的可能都有觉得里面有一种重负。那么这个哈拿的愁苦呢，不是因为她不能生育而愁苦，而是因为她不能生育的情况下，这个另外一个妻子对哈拿百般的攻击、百般的羞辱，对她呢非常的不尊敬，而且还会排斥她。那你知道一个家里面如果有两个女人哈，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你一看的话就知道，只要家里面有两个女人或以上的话， 到后来大卫的家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家庭不会美满的，这个家庭不会见证神的，因为他会有很多不是出于神所设立，不是出于神心意的一些带来的这种愁苦。那么哈拿的愁苦我说了，是因为他们家有另外一个妻子，然后呢来讥笑他。你想想看，不是只有一年几次，这是每天要面对的，他就要表现出你看我多行，你看你就是没有儿女，就在别人的那种弱点上面呢常常去欺负他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么样的一个愁苦的哈拿，他是怎么样可以让他的光可以彰显出来呢？我再回头讲一下这个发光的事情。我们刚才说不是那些我们心目中认为伟人有名声的人有能力的人，那是哪一种人呢？事实上就是有信心的人，跟神的关系很紧密，然后既然要荣耀主，就让主可以表现出来，让别人看到你的神的，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每一次说哎呀，这个所谓的这些先贤，这些圣经的人物呢希伯来书就把它排到一个信心的排行榜上去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可以为主发光的时候，绝对要有跟主的关系，有跟神的关系，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，也就是同行的关系。然后呢不但同行还可以同心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拿他为什么能够发光，第一个他是一个交托的人。哈拿的人生里面除了没有儿女，被讥笑被取笑以外，其实他有一个很爱他的丈夫。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，他们献的是平安祭哈，因为这个平安祭的话可以把脂油献上，然后呢自己可以分一些，也要给祭司一些哈。所以呢每一次去献祭的时候，他的丈夫都给他双份的这个食物这个肉。可是呢这个并不解决哈拿的愁苦，意思是说他有一个很爱他的丈夫，他有一个丈夫很呵护他会厚待他的丈夫，他还是很愁苦哈。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他就每一次到了这个，特别是到了去殿里面献祭的时候，他就特别的，因为到了殿里面表示说跟神在那里的话，殿是神代表神同在的地方，那以前的殿呢是祷告的殿，代表说我跟神想要跟他倾诉的地方。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呢，他平常就很愁苦，每当到了这个殿中的时候，他更是心里面更是愁苦更是难过。所以当他们在吃的时候，这个丈夫说你怎么不吃饭呢？他说我给你双份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哈拿的丈夫跟他的关系是很亲密的，有我就够了，他很希望说你只要有我就没有儿女没关系。可是他不明白哈拿的愁苦不是因为没有孩子，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他，而是他里面有羞耻，里面有这个受冤屈，每天面对一个敌人总是要去欺压他，他就哭得更伤心。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祈祷耶和华。我要我们注意到一个能够为主发光的人跟主一定有很紧密的关系。那么一个人跟主很有紧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他的生活中绝对少不了不住的跟神对话，他就把这个愁苦带到这个有神同在的象征这个殿中，他去跟神这样子说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悲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这是他祷告的时候跟神这样子说的。他在他的祷告里面呢，一方面呢把他的苦情呈上去，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，请我们注意他把自己放得很低卑的位置。他没有说耶和华你为什么不让我生育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观念就是 生育呢是出于神的赐福。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是知道我们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。那个这个时候呢，他有一种心里面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定见，就是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所说的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当将就是一定要这样做，你的事交托耶和华。哈拿是一个交托的人，他把他的苦情把他投到神那边去。到后来这个在旁边的那个祭司以利告诉他说，你怎么祷告那么久呢？怎么他也没有讲得很大声啊，就是看他这样嘴巴念念，他说你是不是喝了酒醉酒了？然后这个哈拿就说，哎呀不是这样的，他跟祭司说啊，我是心里面很愁苦，我是这样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呢倾心吐意。他就把他的这样的苦情就跟这个以利讲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个把他的心里面的事情陈述到神面前的人。那等一下我会说哈，到底他心目中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那么接下来刚才我念的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第五篇，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。交托跟倚靠是两回事。交托的话，我倾诉了我心里面需要，我的愁苦都告诉你呢，我的神呢，但是你会倚靠他吗？不一定。你会认为他有能力，或者是会爱你爱到可以帮你成全吗？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信心的层面。所以呢，这个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到哈拿的那种相信，交托就是相信嘛，你相信对方才会去交托，然后呢还加上依靠。他心里面的神是那一位主持公义为他伸冤的神，他没有去跟他的丈夫诉冤，他没有去跟别人诉冤，而是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。一样的三十七篇诗篇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午正。为什么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你把你的事交托给神，而且还要倚靠他？那这个结果的成全是怎么样呢？是一定会让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，会为你伸冤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是一个被称义有公义的人，才能够有光发出。为什么我们说哈拿是一个有义的人呢？因为他按着神的原则，按着神的心意生活。刚才我讲的这个诗篇三十七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一个叮咛，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。那里告诉我们这种事情会发生，可是我们该怎么处理呢？哈拿明白谁都没有办法帮他。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，他也没有期待这个对方会跟他认错，他只有期待对不起哈，神帮他伸冤。所以当这个时候呢，当他说他相信倚靠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像诗篇三十七篇所讲的，当你有相信跟倚靠的时候，他必使你的公义，如果你是行在义路上，你按着义来行事的话，按着神的心意行事的话，那么你的公平会明如正午。他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他要帮你伸冤，他会给你一个平安的结果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哈拿他的祷告是说，如果你怜悯我，你让我有一个儿子，那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把他献给神，成为神的，服侍神的这个执圣职的这样的一个孩子。所以呢，哈拿本身他的心意， 他要的不是这个好处，不是这个儿子而已，他要的是什么？他要的是神使他的心里面的愁苦能够被拿掉之后，他要把这个神所做的这个作为呢，拿来还愿，拿来报答神。圣经上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这样说：凡以感谢祭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这是神自己讲的哈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如果你懂得献上感恩，我们的感恩节快到了，好，那么这感恩节呢，是基于这个神对基督徒神儿女的一个生活的健康生活的一种标准。他说我们要怎么样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个就是哈拿的生活表现，也是他的生命的见证。凡以感谢献上的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们看到哈拿他每一年定期会去献祭，可是这个有形的祭他都做了，按照律法的祭他都做了，但是呢他心里面有一种感恩的祭。他说如果你拿去我的愁苦，实际上就是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把他还愿，就把他还给你来服侍你，让大家看到这个是神的作为，是要荣耀神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神成就了，他真的生了一个儿子。那这个生了这个儿子之后呢，他就把他带回去，他就在家里面生了儿子，然后把他乳养到他断奶的时候，他按着他的心愿就把他带回去到以利的旁边要交给他。哇，这件事情让我们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哈。当然讲起来他的信心，他的对神的忠实，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但是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会这样对自己说，我真希望像哈拿一样，我跟神立了约，立了愿，然后我绝对会还愿。那还的这个愿呢，可不是你的旁边四周围你用钱买得到的。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去还愿的时候，如果关系到这个像说献儿子啊什么的，很多人是用赎金哈，用钱来代替的啊，用比较要命的东西的时候哈。但是哈拿说呢，我就把这个儿子献给你。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的光从哪里发出来，从他把最重要最好的，就像那个妇人的拿达香膏一样，最宝贝的，他的重点不是在他跟儿子的关系，重点是在于他跟神的关系。所以他把这个孩子养大，然后先生陪着他，就把这个孩子在断奶的时候就送回到以利旁边，按着他的心愿。在我们的祷告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跟神立愿，你还愿了吗？神如果让你看到他听了你的祷告之后成全了你，然后你意识到神真的是给你恩典，是赐给你的，不是我们配得的，那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心里的感恩来还愿呢？我们的还愿甘不甘心呢？到了那个时候他就这样说了哈，他跟以利说，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，把孩子留了下来。容易吗？当然很不容易。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最后一个考验是什么吗？把他老年不可能生育的时候，因着神自己的恩赐生了一个儿子以撒。神说把他带到山上 献给我。或许我们会跟神说，你不是不让我们杀生的吗？你不是好不容易给我这个儿子，要我来去成就你的应许吗？但是真正的信心就是以他为神，敬畏他的心意，顺服他的心意。哈拿愿意付上乳养孩子的代价。有时候哈，你长痛不如短痛，宁可就一生下来就给人，你可能就还不会那么的舍不得。可是你养到他断奶的时候，那最亲密的时间，跟你紧紧相系，就好像那个肚脐连在一起的那个时间，他就毅然决然的把这个愿还了，把孩子带回去给以利，要让他学习做一个祭司。这个时候如果是你，你想想看，你把一个刚刚断乳的一个孩子把他送走了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，那么这种愁苦是不是比以前会更难受呢？就好像把心肝宝贝把它割掉一样。可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，马上就看到了哈拿做了一首非常美的，就像玛利亚领受天使的信息的时候的一首颂歌。请注意听哈，颂歌，歌颂的一首诗。哈拿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。所以从刚才我讲到，向我发现哈拿认定他的神是唯一可以帮他伸冤的神。人生的过程一定有很多愁苦，很多的伤害。那么诗篇37篇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作恶的，你会碰到恶人，碰到敌人，心怀不平，不要这样子，而是怎么样？在诗篇第37篇同时又告诉我们，要以神为乐。第四节他说呢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37篇第四节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跟神祷告祈求这个交托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苦兮兮的，而是不管怎么样有神我就可以有喜乐。所以我们看到哈拿这个神的女儿，她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。只要神不改变，她就有喜乐。只要神跟他的关系是确定的，他就有喜乐。只要神在，他就可以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。然后哈拿他真是把他表现出来了，就在把孩子留下来之后，跟孩子就这样子say goodbye 说再见之后，还可以做这样的歌。他说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喜乐欢心，我们有确据的就是我们的救恩。有什么比我们的救恩更让我们感谢的呢？而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之后，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回应，就像哈拿还愿一样，回应神所给我们的恩典。哈拿他领受到原来人有救恩就有喜乐。大卫也说了，犯罪之后他认罪了，悔改了，他说，求你让我重拾这种救恩之乐。一个基督徒最怕的不是有人欺负你，不是有人不理解你，不是有很多困难，不是有很多灾祸，最怕的就是失去了救恩之乐。不晓得神给我们这个救恩可以带来给我们多大的这个福气，而以至于因为其他的因素呢，我们就很沮丧，我们就很绝望。那我们也看到 他拿在他的这个第二章的summer 记上的第二章的这个歌诗歌里面呢，他提到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在哈拿的心目中，他跟神的关系，他是一个可以帮他做主，不会让他含冤一辈子的这样的神，他有能力来处理他的这个冤屈的神。一方面呢，他认定就只有他是真神，心里面没有别的其他的寻求，他说的没有别的神可以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的神，像我们的神。好，然后他在他的诗歌里面呢谈到说人呢不要夸口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说妄言，不要用狂妄的话，这些可能他从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妻子的体验，他都经受这些伤害。但是他说我的神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所以你知道他的生命的这个信心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锚把他让他不动的，就是他认定神会帮他主持公道，认定神会去洗他的冤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。这个也正好对他的人生的愁苦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。哈拿在他的这个我没有全部都跟大家谈哈，但是你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这下面这些哈。那么他在上面也提到哈，他说呢他使人怎么样，他使人死，使人活，使人贫穷，使人富足。他知道神的主权，他尊重神的主权。我今天不能生育不是我的丈夫的错，也不是我没办法，我不是我的问题，也不是我的丈夫另外一个妻子的问题，是因为神啊，是你是掌管者。他没有抱怨神哦，他没有问为什么，他说是你使人死，使人活，使人贫穷，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，使人高贵。还有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我们更敬畏神的呢？就是认定神是那一位掌主权，不管怎么样的发生，怎么样的环境，神绝对有能力来掌管。就像耶稣面对那狂风大浪的时候，他一句话平静了，他有权柄。那你说为什么他没有常常平静我们的风浪呢？他有他的主权，他要用这些风浪来建造他的儿女，这是我们明白的。可是我们经过的时候呢，我们能不能认定像哈拿一样，他孩子留下来心里可能还很不舍，还有很多感情上面的一个牵挂，他马上唱出这一首以神为乐的歌，他说是我的神做主权。所以所有一切这个人生里面的事情呢，我的神做主，他是一位行公义施慈爱的神。最重要的，哈拿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他做主的当中呢不但有公义，而且呢他有慈爱。不管我们在处在多么卑微，多么的绝望的境地，他使灰尘，他在灰尘里抬举贫寒人。记得有这样的诗说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。这个压伤的芦苇是那个芦苇很脆弱，这个压伤的芦苇有旁边环境，一方面这个芦苇很脆弱，这个芦苇是很受限的，它是空心的，它不是一棵柏树，一棵这种松树，它是芦苇。这里形容到我们人常常有这种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，然后呢很多会伤害我们的，可是记得它不会折断，它会扶持，它会保护。所以他说我这样的神，那么尊高，那么有能力，那么有权柄的神，他不是用这种权柄 来压制，来管辖，他是用这个权柄来行使他的大能，把一个低微的人把他抬举起来。第九节他说，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这个就是哈拿的一个生命的秘诀，他知道我不能靠我自己，我只有靠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再次的这样子来表达，跟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，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，必审判地极的人，将力量赐给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乐歌呢，这个哈拿的这个歌颂神的乐歌呢，是一首在赞美神的公义，在感恩神的慈爱，在确定神是从头到尾掌权的神。我们这个世代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跟这样的信仰，完全的托付在神的手中。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，不管我们的道理有多么的直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这个世界只要还没有到耶稣来完全掌权的时候，很多愁苦，很多不公义，很多会让我们失望的地方，很多会让我们无奈的地方。我们不过是一个空心的芦苇，不要把自己当作一棵气力不倒的一棵树。有神我们就可以不倒，有资源我们就可以不倒，唯有这样子。所以哈拿在这个世代中，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是一个四世纪的背景哈。我想最黑暗的以色列人，最黑暗的这个从以色列从他们出矿到出埃及，到旷野，到这个迦南地区征战，到这个地步呢，事实上是以色列人最惨最黑暗的时期。以整个民族来看，那就是为什么基甸当神来找他当士师的时候，我谈过基甸了哈，他说你称我什么大能的勇士，大能勇士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吗？我的神哪里去了？我们怎么变得那么的落魄每一次栽种就被人家抢走。那么在这里哈拿的光 是从哪里发出来呢？就是他当他每一次当他交托信靠的时候，他认定他的神，交托信靠的时候，他就得到那个平安的心。当一个基督徒能够在黑暗的这个层面里面，在那种冲撞的层面里面有一个安息平安的心，就表示耶稣在你心里做王。如果耶稣没有办法做那些不信的人的王，耶稣在你这个信的人的身上做王。圣经里面保罗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接下去结果是什么？不是说他一定给你你要的，他一定给你好处。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的心里面被保守，有意外的平安，有别人做不到的能领受的平安，那个就是你的光，这是黑暗中的一盏光。回到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，那里提到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神是我唯一所靠，神是我唯一所求，神是我唯一的满足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呢，我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动荡黑暗的时代能够继续的行神要我们行的善。我在第七期的时候提到与神同行，这个跟第七期是就是等于说它是相辅相成的哈，是也是连续的，也是一个相提并进的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曾经提过，当你跟神同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？神所谓的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 所以当你在世上碰到很多冲击很多伤害的时候，你还能行善，还能行神要你行认为好的这个善的时候，那么就表示说你里面是有力量的，因为你不是靠环境，不是靠你的权势，是靠他的信实为粮。三十七篇第七节告诉我们，里面还有好好多个地方提醒我们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诗篇三十七篇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不要落入恶人的这个结果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不平里面。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深受其害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深受其害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不平，我们打抱不平啊，中国人说打抱不平。那么这个不平会带来什么呢？三十七篇告诉我们，当你有这些愁苦这些冤屈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面有不平，那么就会等于说你自己要伸冤，就会带来嫉妒，也会带来生气发怒，看不过去，就会带来作恶。这是诗篇三十七篇，我希望你去好好的读一下啊，一个里面神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的，不要因为这些外面的愁苦心怀不平。哈拿就是一个例子，以至于呢他的光就被神怎么样帮助他照出来了，明如正午，他的公义呢如光发出，然后呢 他的公平呢明如正午。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代发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基督在你心里面作王的平安。所以保罗说，愿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。哈拿之所以能够发光，完全是出于他对神的认定，他对神的专心的依靠，他对神的信心交托，而且他愿意跟神还愿，他愿意奉献。当他在把孩子带回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他还带着公牛要去献献祭，一方面呢是要给这个啊，那这个平安祭是祭司是要分的哈，所以这个等于是对祭司的一个报仇，因为他要养他的孩子。所以哈拿是一个很懂得情理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他把儿子献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，当归给神。约伯当他的孩子被已经死的时候哈啊，被压死的时候呢，他说，我从神手中得福，当然从神手中受获，不是应该的吗？给予的是神，收取的是他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所以这种认定，这种对于神的话语，对神的主权的认定，会让我们的生命为他发光。智慧人必发光，是的，他的光一直发到现在。为什么？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光怎么发的。而且呢，他的儿子撒母耳在那个时候承先启后，在还没有王的时代，在世事黑暗的这个时代呢，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要他行使使命的一个先知，也是一个祭司。我们都是神的圣洁的国度里面的一员，我们也是祭司。让我们不但有哈拿的这种信心，我们也献上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也成为这个可以被神用的这样一个祭司，而成为一个智慧人，可以为神发光。